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啊，《启示录》第十二章，新约的最后一卷书，《启示录》第十二章，在新约的228页，新约的228页。新约的228页哈，好，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。天上显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显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狱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蛇就在妇人身后，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冲去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。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。好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，求你保守祝福这个教会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教会，求你用宝血来遮盖它，这是你用宝血买赎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不容撒旦胜过我们。主啊，求你遮盖，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主啊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主啊，继续的来为你打美好的仗。主啊，求你今天喂饱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啊，今天这个三组还有很多的弟兄慕道友都去了这个退休会哈，我听说已经有些人已经绝志了哈，所以感谢主哈。那我们这一章呢，我们曾经讲过从以色列的历史讲过。那上一次我们也讲过认识撒旦和胜过撒旦的第一讲。那今天我们要讲认识撒旦和胜了撒旦的第二讲。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认识撒旦和胜过撒旦的前一部分。那如果我们对撒旦有充分的了解的话哈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充分的了解，我们就会明白呢。我想第一个概念哈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有的一个概念，如果我们对撒旦有充分的了解的话，你就会明白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胜过撒旦的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要明白的一件事情。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只有一个敌人的时候，就是魔鬼撒旦，那我们要了解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胜过撒旦的。因为圣经上是怎么样来形容撒旦的，在以西结书第28章12节到14节哈，这里这么样的形容撒旦，他说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段是当初魔鬼撒旦，也就是他堕落之前还没有成为魔鬼撒旦的路西弗这个天使受造以后，神对他的形容，神对他形容有三个最重要的词，说他是无所不备、智慧充足、全然美丽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一个自然人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可能胜过撒旦呢？当你看到神对他的这三个描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好，世界上任何一个自然人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胜过撒旦的。撒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力士都力大千万倍，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才都可能都更加的天才千万倍，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帅哥美女都更加美丽千万倍，他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才子都更加的有才华千万倍，他比人类最大的阴谋家都可能都更诡诈千万倍。所以他是深深的了解人类的罪性、人类的弱点，他也深深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破口，了解人类本性中的我们的需要，所以他用各样的方法来操控、掌控着人类，也在幕后掌控着这个世界的军事、政治，还有错误的宗教、思想、哲学、艺术、金融，还有经济、舆论、科技、服装、潮流、电影、电视等等。因此，一个从亚当夏娃的后裔中生出来的一个自然人，无论如何是胜不过撒旦的。更何况哈，撒旦是来无影去无踪，他是一个灵体，而且撒旦已经欺骗人类、掌控人类、左右人类、残害人类许许多多年了。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受骗上当以后，人类就一直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他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经验。所以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自然人都不可能胜过撒旦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一个人重生了以后，一个人成为了神的儿女以后，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以后，我们就有了得胜，我们就有了胜过撒旦的一个根基了。那么我们如何有可能胜过撒旦呢？神赐给我们12样的礼物，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，我们可以胜过撒旦。12样的礼物，第一，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，我们有了神的话语，所以撒旦欺骗的工作在神的话语面前都会暴露的一清二楚。任何撒旦兴起的世界上的错误的宗教、学说、主义、哲学，在神的永不改变的话语、真理的光照下，在神安定在天的话语面前，都能够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，熟读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边，我们就有了属天的智慧和知识，能够分辨撒旦一切欺骗的法术，可以看出他一切的诡计。我们要让神的话充满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透过神的话来看世界，来看一切。你会发现哈，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，他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的，因此就胜过了撒旦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有了神的灵。 圣灵是一位保惠师，也就是说是我们一位随时在旁的属天的一个老师，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来教导我们。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遇到挑战的时候，他会随时的来启示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赐下各样的恩赐、能力、恩典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，当使徒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他们好像换了一个人，充满了属天的能力与信心，大有能力，大有胆量。我们看到黑暗的权势节节的败退。圣灵在许多又大又难的事情上启示我们，在撒旦一切的迷惑与欺骗的面前，圣灵赐给我们属天分辨与洞察的能力，让我们可以看出撒旦的诡计来。那么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，他说，小子们呐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那恶者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圣灵在我们里边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比一切世界上的邪恶的权势都大。无论撒旦多么的有能力，圣灵都比撒旦更有能力。无论撒旦多么的有智慧，圣灵都比他更有智慧。无论撒旦是多么的会欺骗，圣灵都可以看得一清的二楚。所以圣灵带领我们是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引导，随时的启示，随时的光照，随时的禁止，随时的拦阻，随时的感动，随时的鼓励，随时的加力量给我们，随时的训练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依靠圣灵，顺从圣灵，跟从圣灵，时刻的求问，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得胜撒旦的一个根基和可能性。那么第三件神给我们的礼物，就是我们有了神的权柄。那么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，他说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他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什么是权柄？弟兄姐妹，一个皇帝在一个国家里边有所有的权柄，他让大臣做什么，大臣就得做什么，否则大臣就人头落地。当这个皇帝把这个权柄完全的给他的儿子的时候，儿子就有了同样的权柄。那么有一个故事哈，讲到权柄，说到撒旦呢是有能力的，他就像一部巨大的货车哈，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。那么所有的车呢都怕他，远远的避开他。哪一辆车哈与这个大货车撞上，都会车毁人亡的。那么当这辆巨大的货车正在横冲直撞，非常的霸道，如入无人之境的时候呢，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一辆警车，命令他停下来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权柄，如果他不停下来，整个美国的警察或者海陆空三军都会出动，一颗导弹就会摧毁这辆货车。这个就是一个警察背后的一个权柄。那么宇宙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的，宇宙间的一切都要听神的命令。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，所有的污鬼邪灵一看见主就央求主，他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圣者，不要让我们受苦，因为主有所有的权柄。主一句话，这些邪灵污鬼都要进到无底坑里去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我之所以在灵界我们能够有这个权柄，是因为我们的地位和身份改变了。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，主就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 所以在圣经里边你可以常常看到，当主给了他的门徒这个权柄的时候，门徒就有权柄来医病赶鬼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那么我们有权柄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主的名，因为圣经上说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当我们奉主的名来赶逐污鬼邪灵的时候，我们就如同拿出了尚方宝剑一样，所有的邪灵污鬼都必须要退去。那么第四个主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我们有主的血，在这里也讲到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。主耶稣的宝血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，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挪去我们良心上所有的亏欠，使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。那么主耶稣的宝血也永远地封住了魔鬼撒旦的口，让他永远无法再控告我们，在控告我们。那么在教会历史里边哈，有一个传说，那讲到了宗教改革家哈马丁路德，他在一次重病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晚上，这个魔鬼呢来找他，对他说哈，马丁路德，你犯了许多的罪，你还敢不敢亲近耶稣呢？马丁路德哈也很有意思哈，他就问魔鬼说，我犯了多少罪？这个魔鬼哈就拿出一个本子来，里边呢记载了马丁路德犯过的许许多多的罪。这个魔鬼呢就一页一页的翻下去，而且呢每一个罪的旁边呢都标出了是某年某月某时，路德在什么情况下、什么前因后果下犯了什么罪。而且很多呢路德呢早都忘记了，魔鬼呢记得一清二楚。这个路德看完了以后呢，承认这些罪实在是他所犯的，就问魔鬼说哈，还有没有？魔鬼呢就拿出一本更大更厚的本子来，其中甚至记载了他少年时期犯的很多的罪状。路德打开一看，发现每一项都写得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实在，前因的后果都写得清清楚楚，每一项都好像是真的。最后的这个马丁路德哈，这位改教家又问魔鬼说，你还有没有？这个马丁路德也挺绝的哈，要我绝对不敢问哈。魔鬼说还有一本，最后拿出最后一本来，这一本更厚，打开一看，里边甚至记载了马丁路德在幼年时期所犯的罪。魔鬼非常高兴，控告路德犯了这么多的罪，路德还能称义，还能得救吗？还能来亲近耶稣吗？就在这个时候哈，路德忽然想起了圣经上的话，便对魔鬼撒旦说，你控告的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你忘了圣经上的一句话，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然后他又说，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第三次他又说，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当他说了三次以后，魔鬼就拿起了他三大本的记录册逃跑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段圣经里面讲到魔鬼撒旦是无时无刻的不再控告我们，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了以后，神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宝贝的礼物，这个耶稣的血，上帝儿子的血，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，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挪去我们良心所有的亏欠，使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知道哈，撒旦是一个已经失败的一个仇敌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，主耶稣现在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所以我们与撒旦，我们今天与撒旦是 无分无关，我们可以胜过他所有的控告，因为主耶稣的宝血会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来辩护，使撒旦的控告没有果效。我们就是靠着羔羊的血来获胜，不是我们没有罪，乃是主担当了我们的罪；不是我们圣洁公义，乃是主耶稣把他的公义圣洁赐给了我们。有人说，好，神绝对不会不公义，一面让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流了血，付上了代价，一面又追讨我们的罪。不但我们以往的罪过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，就是我们未来的罪，也包含在主耶稣的宝血所付的代价里边了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从罪中回转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当我们在他面前认罪的时候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因为主的血已经一次且永远的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。第五个，神给我们的礼物，就是我们有神的救赎，我们的未来是永生，我们有神的永生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得胜，我们有他的再来。最近我看到一对美国很有名的牧师哈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了，他说人都喜欢站在得胜的一边。他说这件事情哈，对今天的美国的许多基督徒哈，带来非常大的挑战。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站在得胜的一边，站在通达顺利的一边，站在成功的一边，所以最近哈，常常有支持同性恋的美国人哈，对基督徒说，他说你们基督徒啊，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。英文是说哈，他说 You Christians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， 就是说呢，你们在历史里边哈，你们这个历史的潮流是这么走的，你们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。这句话哈，对许多的今天的美国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好像基督徒站错边了，整个世界的潮流都是在支持同性恋的，美国的最高的法院也通过了同性恋的合法化，所以你们基督徒站在了错误的那一边，站在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，站在了世界潮流的对立面，站在了不通达不顺利的那一面，站在了不受欢迎的那一面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弟兄姐妹，每当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神给我们的永远的一个礼物，就是神的救赎、神的永生、耶稣基督得胜和他的再来。其实在教会历史里边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常常会遇到这个挑战的。当撒旦在这个世界得胜的时候，他常常会挑战我们的，他会挑战我们，你们好像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，你们好像站在了那个可怜的那一群的里边，你们好像站在了不受欢迎的那里边，好像站在了失败的那一面，不通达不顺利的那一面。就好像当年的约伯一样，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失去了所有的儿女，失去了健康，成为了当地人的笑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美国的许多的基督徒都说，都面临这个挑战，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。 就好像在1949年，中国的许多传道人被扔进了监狱，成为了社会里边好像最可怜的一群人，大家的笑柄，最看不起、最低层、最落后的一群人。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。 哎呀，我常常也会经历这个挑战的，弟兄姐妹，常常会经历这个挑战。每一次当我想到，哎呀，我在这个大学里边的所有的那些同学哈，当年这个弹琴都比不过我的，哎呀，现在回去都是有名的教授，你知道，哎呀，真是的。 最近我就接了一个刚从大陆来的，这个准备要去考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个准备要搞专业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认识不认识这些人，这些都是我的同学，现在都在音乐学院做大教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受到这个挑战的。也好像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光景，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整个世界撒旦都在那里在那里说你输了，你被钉上了十字架。主的门徒面临极大的挑战，主的门徒面临什么挑战？主的门徒面临你们跟错人了，你们跟的这一位被钉上了十字架，他被钉死了。所以面临一个什么呢？同样的问题，就是 You'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美国的这一天，当最高法院宣布整个美国同性婚姻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，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都遇到这个挑战。我们也要承认哈，我们的本性，我们是希望站在赢的那一边，站在通达顺利的那一边，站在最后赢的那一边，是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礼物，就是我们有神的救赎，我们有神的永生，我们有耶稣基督得胜，我们有他的再来。就是当我们被世界挑战，当我们被撒旦挑战的时候，当我们被世界的潮流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最后是谁赢了？最后当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最后是谁从死里复活了？弟兄姐妹，最后是谁会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？最后是耶稣基督会再来，最后是他会得胜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神感动我在这个时代里面开始讲启示录。启示录是这么难讲的一本书。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，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，我完全不明白这本书，就是一边看一边讲一边明白。我相信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最后的得胜，弟兄姐妹，是属于我们的。We ar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， 因为最后是谁赢了？是耶稣基督赢了。最后是谁从死里复活了？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最后是谁得着永生？弟兄姐妹，是我们这群信靠耶稣基督人得着永生。最后是谁被扔进硫磺火湖里？是撒旦被扔进硫磺火湖里面。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谁的？弟兄姐妹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是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， 我们必须在这个时代里边，在这个挑战里边，我们要透过信心的眼光，要透过真实的神给我们的救赎、永生、耶稣基督的得胜和再来这个礼物，我们看到我们是站在我们历史的这个对的那一面。弟兄姐妹，最后的得胜是属于我们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当1949年的时候，有一些传道人被关进监狱的时候，整个的国家是被无神的思想开始统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我不知道将来美国的走向是什么样，但是今天显然整个美国的潮流是非常非常的抗拒神的，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人来跟这些美国的基督徒说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， 好像我们是一群落伍的人，我们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，我们是走在世界潮流的对立面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的。最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最后他得胜了，最后是耶稣基督赢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这一群跟随在我们的主的营的后边的一群人，
跟随在他复活的后边的一群人，跟随在他永生的这一群人，跟随在他得胜的后边的一群人，跟随在他把永远的国度赐给我们的这群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主，有这个眼光的时候，今天唱的这首歌《眼光》，我们要有这个眼光。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知道没有任何的艰难，没有任何撒旦的攻击，没有任何撒旦的嘲笑可以来打击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坚定地为主站住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这个时代，在美国做牧师是很困难的，真的。如果有同性恋来请我证婚，我都不敢说我不能给你们证婚，我只能用一个借口把他们给拒绝掉。我如果说我不能给你们证婚，马上就有可能进监狱了。哎呀，真是的哈。哎呀，多么的这个令我们想不到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我们是站在得胜的那一面，我们是站在复活的那一面，我们是站在得永生的那一面，我们是站在最后的赢家的那一面。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撒旦一切黑暗的权势，一切的邪灵都要被扔进地狱。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是在 right side of history。 那些抵挡神的，跟随世界的，跟随撒旦的，才是站在 wrong side of history。 第六个，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我们有神的帮助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，好，他说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当我们讲到神的帮助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徒生活里边最奥秘的一件事情。有人说哈，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哈，他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想留级，但是考试竟然不及格留了级；我不想生大病，却大病数次；做生意最怕失败，却偏偏亏了本。生活里常常遇到困难，遇到反对，遇到逼迫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，竟然一件一件的发生在我身上。最后他说，真倒霉啊，处处碰壁，人生还有什么意思？然后这个人说，他说于是我怨天尤人，觉得人生真没趣，要的东西不来，不要的东西全来了。然后说，主啊，我真是苦啊，我心里忧伤，我心里痛苦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。弟兄姐妹好，当我们如果人生经历一些艰难、失败、困难的时候，也许你祷告的没有来，没祷告的来了，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有神的帮助这件事情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光景里边，我们如何来看，我们如何能够看到哈，神是在帮助我们的？我要举几个例子哈。当约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失去了所有的儿女，失去了他的健康，神是不是在帮助约伯？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思想。如果神是帮助我们的，当约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失去了所有的儿女，失去了他的健康，神那个时候是不是帮助他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整本的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神正在帮助他。神帮助约伯，至少我是这么理解，神帮助约伯从一个与神非常律法的关系，非常疏远的关系，进到一个与神面对面的非常亲密的关系里边。从一个侍奉约伯是一个事事都想做好的一个行为的关系里边，进到了一种恩典的关系里边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读约伯的时候， 你要思想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他和约伯和神的关系。约伯和神的关系在前面是一个非常律法的关系，是一个非常疏远的关系，但是他透过所有的苦难，他进到了与神一个面对面的非常亲密的关系里边。他原来是一个事事他都要做好的一个行为的关系里边，然后透过苦难，约伯进到了一种恩典的关系里边，从一个常常惧怕不断的献祭的与神的一种关系里边，约伯进到了一个安息在上帝的爱中的一种关系，从一个骄傲自义的生命里边进到了一个谦卑降服的一个生命里边。所以最后约伯好，透过所有的这么大的苦难，最后约伯说了一句话，这是所有神对他帮助里边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和一个最精华的东西。约伯说，过去我只是风闻有你，他说今天我亲眼的看见了你。当我们读约伯的时候，我以前哈很喜欢读约伯被神祝福，好，有多少的羊，有多少的牛，有多少的驴，有多少的骆驼，有多少的金银。你知道我有一天开车的时候，我特别在想，我说那个时候哈，有一匹骆驼就等于是说有一匹现在的一匹的这个很不错的一个 truck。你想想约伯有多少头的多少匹的骆驼，这是多少个运输卡车啊，这有多少头的羊，多少的牛，多少的驴。哎呀，我就在想这简直是。然后呢，当约伯经过试验了以后，所有这些又加倍了。所以在这些事情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觉得比较容易看出神的帮助，但是在整本约伯记里边，神真正要帮助约伯的是约伯的属灵生命和约伯与神的那个关系，经历神的慈爱接纳，经历神的恩典和安息。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帮助的话，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美好的心意，他都在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恩典，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安息，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慈爱，帮助我们进入神的亲密。当我们看约瑟的人生的时候，哈，弟兄姐妹，再问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神是不是在帮助约瑟？当约瑟被他的十个哥哥出卖的时候，神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帮助约瑟呢？当他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当奴隶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在帮助他呢？如果我们在那个情况里边，我们认为神应当怎么来帮助我们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约瑟，当你的十个哥哥正要出卖你的时候，你觉得如果神要帮助你，应该怎么帮你？我在想哈，我的想象是，突然约瑟的父亲就出现了，把每一个哥哥狠狠地揍一顿，整个屁股全打出血来了。或者哈，当他被卖到波提乏的家做奴隶的时候，突然半夜一个天使出现了，把他给救出来，直接飞回家。但是你会发现圣经上这些都没出现。约瑟被他的十个哥哥出卖，卖到埃及成为了波提乏的奴隶，这些是不是神在帮助他？他的祖母又陷害他，最后他不仅是奴隶，最后他还成了囚犯，他被投进了监狱里边。在监狱里边，他为法老的酒政解梦，然后跟酒政说，请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从这个监狱里边出去回到家里边。酒政呢又忘了他。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，好像我们看不到一件事情神在帮助约瑟，但是神是不是在帮助他呢？当你读完整本的创世纪了以后，我们非常肯定的可以看出神在帮助约瑟。但是如果你我在当时约瑟的情况里边，我们肯定看不出任何神的帮助，哪有神的帮助啊？ 弟兄姐妹，但是神正在帮助约瑟，帮助约瑟完成上帝的旨意，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，让以色列人去到埃及，从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民族，完成了整个神救赎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识神的帮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无时无刻都在帮助你，但是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来看到神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。当约伯的故事进到我们生命里边的，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。当约瑟的故事进到我们生命里边，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的。又有人说哈，在圣经中哈，我们看见神的作为，就如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军兵紧追的时候哈，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逃跑，然后海水又回流淹死了仇敌，全以色列人哈都感谢耶和华神。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按神的吩咐绕城七次，城墙就塌了。在旷野中没有粮食，玛拿就从天而降，天天捡着吃。然后呢，这个写文章的这个人说哈，这些帮助很具体很实在，我们都能看见，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怎么看不见这些事情了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然后呢，这篇文章最后说哈，他说神的儿女不要忘了，他说圣经中还有一本书叫以斯帖记，那么这本书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神字，但是当你读整本的以斯帖记的时候，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看到神的手在处处的帮助以色列人，帮助王后以斯帖，帮助犹大人莫迪改，帮助他们胜过仇敌。但是整本的以斯帖记没有出现一个神字，但是所有的事情是扣的那么巧妙，那么样的微妙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到神给我们的第六个礼物是神的帮助的时候，我们要留心的来观察，处处的来观察。我们若留心观察，我们必看见神的手在处处做工，在处处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永恒美好的心意。我们就会说，神的手无处不在，神的旨意永远是美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，就如同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一样。所以我们的葛弟兄啊，这个最近在圣地亚哥找到工作了是吧？所有的这一切，如果我们真的看的话，就是玛拿降到他身上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承认哈，是承认。今天我们靠主胜过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罪，也许这个罪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很多年了，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一样，他们绕城七次，城就倒塌了。今天神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中人生中的一个难处，心灵的忧伤人们的攻击，或者是别的难处，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，神为他们分开红海一样。我们需要处处观察，当我们观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真的是无处不在帮助我们，神的手处处都在，他处处在帮助我们，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助我们，但是神是以他的方式在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人生推进到神的旨意里边，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如果我们哈想要看到神明显的神迹，神明显的帮助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时，圣经上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拦阻神的旨意，撒旦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，黑暗的权势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，世界不能，人们也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。神为了让他永不改变的旨意成就，会彰显他的大能来实现神的旨意。 我们必定会常常的看见这位神为我们分开红海，天降玛拿，耶利哥城倒塌的神迹。最后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十到十二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十到十二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神的救恩。